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今天呢是第十课，我们会再继续上一次课程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根据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特殊的心理情绪的发展呢，而相应的来设计规划我们的青少年事工。还有在这个阶段青少年辅导要怎么样用自己的爱、忍耐和榜样来帮助孩子们建立正常健康的自我形象，这些都是今天我们会谈及的话题。如果您觉得真儿在过去的教导过程当中有些什么讲解的您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请写信来告诉林真儿。真儿也非常的盼望得到您那方面的经验的分享，无论是您所面对的挑战和难题，还是您的经验，都会成为我们这门课程当中非常宝贵的经验的分享。盼望很快就可以收到您的来信，写信请注明是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能，在你却是凡事都能。我们软弱，但是在我们的软弱上你却显出你的刚强来，因为你的恩典本来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主帮助我们这群软弱的人，在服侍你的羊群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顺服下来，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恒久忍耐的爱，我们能够不住恒切的为他们代祷，我们能够持续不变的坚持原则，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成为这群孩子最好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软弱。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求主你亲自的来喂养，使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充充足足，丰富有余。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那我们就继续今天的分享。在上次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来了解了青少年的情绪的发展，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他们的心理情绪都是处于极其不稳定的波动的状态，因此呢，青少年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他们不仅情绪化，他们的情绪呢也是极端的，而且呢，他们情绪的强度是非常大的，在每一次的情绪来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难以去隐藏，所以整个团体呢也很容易被笼罩在一种彼此感染的情绪氛围当中，因此青少年辅导在带领他们的时候呢，往往感觉到摸不着头脑，不可预期。很多时候当辅导们花尽心血去预备团契的活动，还有呢教导方面的安排的时候呢，会发现往往因为他们某一些人的情绪不好，或者是整个团体的情绪不稳定呢，而完全的没有收到预期的果效。这种情况呢，的确会使青少年辅导呢感到焦虑不安。但是呢，正儿却以为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青少年辅导都能够学会紧紧的依靠主。因为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圣经当中很多这方面的经句是告诉我们，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安息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去做 唯有他才能做的事，我们只需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就够了。那么在上次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了青少年在这段时期心理个性的发展呢，是在尝试和挫败当中去寻觅，去发展自己的个性的。而这段时期他们的自尊自我形象呢，达到人生最低谷，他们在一种不安的、怀疑的、恐惧的这种情绪当中去挣扎，去摸索。因此呢，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事工呢，最重要的是注重青少年孩子的自尊的培养，给予他们机会去成长，给予他们机会去成功，给予他们机会去成熟。一方面呢，我们要鼓励孩子们去摸索，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渡的时期呢，发现自己的位置啊，找到自己当有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的的确确需要为他们制定一些的界限，给他们有秩序、有纪律，而不至于呢，让他们无所控制、无所顾忌的去宣泄自己的情绪。这么说起来呢，的确比较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呢，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因为青少年孩子在情绪上所表现出来的高高低低呢，常使青少年辅导感到进退两难，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又具备耐心、爱心、忍耐，同时呢，又能够去严格控制啊，给他们建立起那种纪律感觉来。其实呢，说难也不难，正儿自己做过青少年辅导，然后呢，现在正儿又是两个幼小的孩子的母亲，常常需要同时兼备黑脸和白脸这两种角色。那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说呢，也正好是要在这两种角色当中拿捏的稳当，不至于流于专制，同时呢，也不至于完完全全的没有纪律，一团混乱。在爱里面呢，运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管教，这是非常必要的。即便是在教会这个大的环境当中，我们也需要有一些管教的原则，并且要非常清楚的让每一个团契当中参与的青少年都知道，都能够去遵守。但是这个制定原则的过程呢，要常常视情况而定啊。因为呢，每个辅导的个性不一样，所带领的团契的特性也不同，所以呢，所制定的管教的原则呢，也大不相同。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既然制定了原则，那么执行的态度必须前后一致，这是所有的做父母亲管教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前后一致的时候呢，所制定的原则就会产生功用。并且这个原则也必须公平恰当，对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很清楚地阐明。如果孩子们能够事先知道哪一类的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他自然就会尽量地去避免这些不良的行为。如果他们对管教不满呢，比较是针对制度，而不是会针对辅导个人。这就表示说，我们必须制定出几项合理的基本的规则，并且设法呢，使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明白了解。比如说，当我们带领孩子们去讨论、去查经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会制定下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第一，每一次只能有一位发言，不可以所有的人都抢着说话。因为这个的制定原则背后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要尊重他人。第二呢，如果你想发言呢，你必须先举手表示啊，不可以插话，不可以打断别人说话的过程。当别人所说的意见你不同意的时候呢，不可以喊叫、打闹，不可以啊谩骂，只可以举起手来，当你获得发言权之后呢，才能够将你的意见说出。这呢是几条最简单的原则，并且当设立这个原则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后果也写出来。如果没有尊重这些原则，那你可能需要清洁这个教会的厕所一个礼拜，或者是其他一些可以真正履行出来的管教的方法。 这样做呢，你会发现你给了孩子一个机会去成长，帮助他们用成人的方式去尊重他人，用成人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意见，并且呢，当他们如果有真的不遵守的时候，他们接受管教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成功，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真正的感受到自己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成熟了，他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个过程呢，反而会建立起他们的自尊来，因为他们的眼光，他们看待自己，他们衡量自己的这种眼光呢，不再是盯在自己的同辈人身上，而是呢，用一些公平公义的原则来衡量自己。当然了，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有机会去改正，他们能够接受这些不好的行为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他们也能够付上代价去弥补。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所面对的，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当青少年发现，他渐渐的可以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并且呢，当他们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不会遭到唾弃或者是呢看不起，反而呢，他们会在这些尝试、挫败还有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得到接纳，得到认同，得到鼓励。还有呢，青少年辅导还要帮助青少年孩子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使他们的心理情绪上独立于父母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不再做墙头草，风吹草动就没有了原则，并且也帮助他们建立价值观和信念，领受智慧，培养判断力。正儿在上次的课程当中跟您分享过了，一般来说，有健康自我形象的孩子们，他们多半都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因此，如果您发现您的青少年团契当中呢，有这样的不健康的孩子，他们在情绪表达上面比较缺陷，他们在情绪上面呢，比较容易波动，并且呢，被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所控制。这些孩子呢，多半是由于他们处于破碎的家庭，或者是与父母亲的关系非常的恶劣。因此呢，这段时期呢，青少年辅导就要做一个桥梁，让孩子们呢，在心理情绪上面可以独立于父母。他们可以摆脱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那种情绪的控制，把眼光完全的转向在天父的真理上，在神的慈爱上面。这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帮助孩子们真正的认识自我，他也可以建立自我的价值体系和信念。这个过程会使他们呢，不再容易像墙头草一样的受别人的摆布，受别的情绪的影响，或者是将一切的行为呢归咎于他人。很多的孩子呢，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呢犯罪违法了，你去问他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说因为我的父母亲不理我了，不要我了，或者是因为没有人管我，没有人告诉过我，所以我才这么做。但是青少年辅导呢，要帮助你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信念，让他们不再做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抱负、没有前途观念、没有盼望的人。因为这个世代本来就是一个模棱两可、黑白不分的世代，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像墙头草一样的，哪边的风大就往哪边倒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他们，失去他们呢，就意味着失去他们那一代的人。教导所有的青少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您可以呢，尝试着把圣经当中许许多多人物他们青少年时代的一些的特征呢，拿出来和您的孩子们分享。在团契当中呢，组织查经、小组活动等等呢，都围绕在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建立自己在信仰方面的一些的原则。 帮助孩子们去建立，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去牢牢的遵行，可是当他们一旦有了原则之后呢，他们就知道如果违反这些原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不好的后果。因此呢，建立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您现在正是一个青少年的辅导，您就要鼓励您团契当中的孩子呢，写下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然后呢，帮助他们根据这些原则呢，去一一的做到。如果做不到的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还是做不到的时候呢，他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小组可以怎样帮他，团契辅导可以怎么样帮他，他的父母亲可以怎么样帮他，帮助孩子们认真的来思考人生，并且呢，帮助他们学会来祈求智慧，求主给他们智慧和能力，去分辨，去判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功课，学会祷告，学会在自己不行的时候依靠主，学会知道人是人，神是神，知道这个区别之后呢，孩子们能够真正做合神心意的人。不过在这一切的鼓励、扶持、原则之下呢，还要注意，不要取笑他们情绪的波动。因为青少年孩子呢，对引动情绪的事是相当敏感的，那些能够引起深刻的情绪反应的事物呢，通常让他们感觉到难以去摆脱，所以他们成为这一类的，比如说电视节目啊、电影的最佳的观众，他们也非常的喜欢听一些能够引动情绪的比较强烈的音乐，不管是摇滚乐啊，还是使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歌曲，他们都喜爱。甚至有一些极端的青少年呢，他们甚至被诱惑去注射一些毒品啊，加入一些神秘的团体啊，主要是因为呢，这些的东西呢，可以驱动他们情绪的那种波动。所以青少年辅导呢，会有个试探，就是会利用孩子们的情绪这一点呢，来制造自己想要得到的效果。如果你控制他们的情绪，就几乎可以要求他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了。如果你能够使他们感觉到罪恶、害怕、兴奋、生气，或者是任何一种情绪的话呢，你就能够导出你所祈求的那种反应来。但是这些反应就好像情绪一样，是非常肤浅的，而且是容易改变的。珍儿自己呢，就有过这样失败的例子。在珍儿做青少年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时期，好多的孩子彼此影响。有一次呢，当珍儿在他们当中去做一个小小的布道会的时候呢，由于当时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啊，很多的孩子呢，就相继的举手，要决定决志跟随耶稣。那实际上呢，当时的这种情绪呢，是一种彼此影响的感觉，很自然，情绪是会出现的。我们呢，不能够压抑这种情绪，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利用这种情绪让别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当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珍儿并没有完全的阻止孩子们来决志祷告，只不过之后呢，珍儿逐个的要跟他们去协谈，了解他们所在的位置如何。结果当然了，很快呢，其中有一半的孩子就推翻了他们的决定。果真，情绪来的时候很快，但是走的时候也同样很快。我们不要利用情绪使别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或者是将生命奉献给主，或者是甚至让孩子们在这种时候呢，想要所谓的服侍主，这些都要小心，不要给孩子们加上任何情绪的压力，否则的话呢，我们只会得到表面的效果。青少年辅导呢，还要帮助孩子们了解信心和感觉之间的差别。您可能会听到有青少年孩子对你说，哦，我来教会感觉很愉快。哦，信了主以后感觉很好。 那如果我们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也常常用感觉来描述基督徒生活的话呢，就会对他们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而因此呢，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他们甚至会误会，只要奉献给主耶稣，只要相信主耶稣，就会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如果你感觉情绪高昂，那么主就与你同在；如果你情绪低落，那么很有可能你需要更加多一点的抓住耶稣。这些呢，都是非常错误的神学概念。其实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情绪上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深深地知道，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感到失望、罪疚感、羞耻、生气、害怕、恐惧，甚至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而在这种时刻呢，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我们仍然是神的儿女，帮助他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帮助他们知道活着不是靠感觉，乃是靠信心，帮助他们知道神是永不改变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变动不已。我们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时上时下，但是主呢，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尤其是要让青少年孩子知道，他们的信仰与感觉是毫不相关的。无论他们经历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他们是不是时好时坏，情绪时上时下，他们都需要知道主基督耶稣永远与他们同在，并且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接纳他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深深地爱他们每一个人。那孩子们如何才能明白这些深刻的道理呢？这个就需要青少年辅导能够把神的爱活出来，能够把神的这种恒久忍耐的爱活出来。面对青少年那种易变不稳定的情绪，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的，需要相当大的耐心。尤其当我们面对他们不良的行为，他们消极的情绪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很久忍耐。有些时候我们很想责罚他们，或者呢把他们斥责一顿、臭骂一通，或者是叫他们的父母来，或者甚至呢用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威胁的方法来处理。无论我们用难过、失望、生气，或者是一些冲动的血气的反应呢来对待他们，就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其实如果我们大发脾气或者是反应过分强烈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扭转情势的。唯一可以改变人心的就是那位造人心的主。因此每一个青少年辅导都要谨记，当自己实在是无法去很久忍耐的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跪下来，用我们的膝盖来服侍这群孩子，不住恒切的祷告，每一次的活动，为每一次的查经，为每一个孩子，为每一次与孩子们接触的过程去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做那站在破口上一切的工作，并且呢，魔鬼撒旦的搅扰也不敢在团契当中来横行。除此之外呢，我们需要有坚持不变的原则。一旦我们在小组、在团契当中设立了原则，我们就要一致不变地去遵行，千万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够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好像管教孩子也是这样的。当孩子们习惯了这持守的原则之后呢，他们也能够有法可依，并且在整个遵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一直持续给他们的是积极鼓励的态度，并没有嘲笑他们，并没有责骂他们，并没有指责他们做不到的时候那种软弱，孩子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感受到基督的生命。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呢，真的是能够改变生命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主基督一样的。其实无论是父母亲教养孩子，还是青少年辅导带领青少年孩子，最有效的教养的方法， 最有效的教导的方法，那就是榜样，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以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比我们说千言万语都来得更有力量，更有效果。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在这里说了许多的话，相信呢对您会有一些的提醒和帮助，但是呢远远不及您亲眼看到啊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他们在服事时候的榜样。因为当我们看到榜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效法，尤其是青少年孩子，他们渴望生命当中有榜样，他们非常的希望有人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如果我们想要致力于服侍这个特殊年龄层的孩子们，我们必须先要从自己做起，天天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只有在这种时候，孩子们才会自然而然的非常自觉自愿的来到主的面前。好的，真儿非常的盼望为您祷告，如果您有任何的分享和疑难，都请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但愿真儿很快可以读到您的来信。好的，在下次课程当中呢，真儿就会跟您分享青少年的信心之旅，盼望在下次的节目当中与您再会。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再会。